买二绝呀、啊！让个要饭的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一钱不值，两个人有点挂道劲。无量天尊，别念这玩意儿没用。我说你们二位逃跑，快走啊！不然的话，一会儿人家来报复，把你俩的狗腿再敲折了。云瑞把眼一瞪，呸！山有难，少说几句。你怎么那么耍贫呢？
不是我耍贫的，这事儿太叫人可气了。
俩老道到旁边一商议，改变主意了，回过头来冲着白云瑞点了点头。白将军，方才我们哥俩呀，仔细扒拉扒拉字的，你看你新收这书童啊，说的还真是实话，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虽然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，但是一针见血，说的对。我们俩方才商量了，哪儿也不去，愿意跟随小达摩去大破三千怪。白瑞自然是高兴的，那现在孤掌难鸣，一个人觉得太孤单了。山药蛋一听，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来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欢迎欢迎。
哎，这么呢说呢，是仨人的，仨人呢刨出我跟那小老蛋，我们一共五个，去了仨，还剩俩，也就是说呢，给这三位准备三口棺材。我们俩人一个拿锹，一个拿镐，要刨仨坑还不费劲儿。云瑞把眼一瞪，山药蛋，你嘚咕什么呢？怎么净念藏经呢？
哎，要净说好听的，不见得是好事，把正话反说着，还许是好的。不信您往后看。我疯疯癫癫的说话，着头不着脑的。主任，您还跟我一样。
山小丹，这样吧，原来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，然后给你几两银子等我。容我大破三千贯之后回来，我再找你。现在这个主意我也没改变，今天我说走还就走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
别介，您去了吧，我留这儿，谁跟您作伴，用不着你作伴。
他们正在这院里头说这个事儿，皮振山的尸体也没等着掩埋呢，就听着房上来人，白瑞苍狼一声把宝刀就拽出来。二孔进屋，把宝剑也抄起来了，做好了准备。那小老道把顶门杠子举起来了，山药蛋一看别的拿的没有，钻床底下把尿壶掏出来，往空中一举，
咱们谁靠近我，我就给他祭法宝。
在这时候，大伙也没心乐了。就见房坡之上墙头上有二十几条黑影晃动，紧跟着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飘落到院中，是一字排开，为首一人皮条的勒头，散发披肩，面似姜黄，二目如电，赤手空拳，没拿兵刃。白云瑞一看认识，正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。这是到了南海之后第一次碰上熟人。詹峰把双掌一晃，抬头看了看，啊啊啊！
小娃娃白玉瑞，认识你家堂主吗？
云瑞冷笑了一声，
当然认识，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。好，姓白吧，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，蹬鼻子上脸呐、啊！从三教堂就追到三仙岛，大概你觉着我们是怕了你们了吧？嗯，如果要这么想，你可错打了算盘了。就凭你白云瑞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还敢跑到这块发威撒野吗？过去的账咱全不说，就说眼前的事儿，皮大侠的死应该怎么解决？这件事儿咱们该了断了吧？杀人偿命，这欠债还钱，结账！詹峰晃双掌，直奔白瑞。小达摩二话不说，晃宝刀在院里站在一处。他们俩伸手还不是第一次。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詹峰，还得差一大截。但是詹峰手里没拿着家伙，白云瑞手提着宝刀占点便宜。再者一说，云瑞今儿是急茬子，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、啊，因此动起手来是倍加勇猛。小达摩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施展开了，所以呢，两个人在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上下。这詹峰背后那帮人一看，咬了咬耳朵，各晃刀剑往上一闯，打算过来帮忙。山药蛋举着个尿壶看见了， 哎呦，你们想群殴招法刀？
不、嗯，这尿壶翻着个出去了。有一位手里拿着狼牙棒，也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，用狼牙棒往上一扔，啪嚓，把夜壶打成了八瓣，里头还有半壶尿，哗的一下喷了他一身。
哎呀，我他妈这是什么尿壶？你他妈再跑的慢了，这还有马桶。
他在这胡折腾不说，南海二绝一看不动手是不行了，两人各晃宝剑飞身经跳过去，挡住这帮贼寇，就展开一场搏斗。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，云瑞头眼观看，二孔也豁出去，宝剑一晃，接二连三把这些小匪徒是劈倒在地，有几个脑袋都搬了家了。詹峰一瞅呀，不妙啊，不光是白云瑞自己，他有帮手。没想到孔飞跟孔元公然站到白云瑞那个方面，跟我们围仇作对。他又怕开封府大队人马有埋伏，因此詹峰打到50回合飞身形跳出圈外。慢，云瑞提宝刀也不打了，二孔各拉长剑退到云瑞后面。且说这位詹峰看看地下的尸体，朝着白云瑞一咬牙，姓白吧，我佩服你的胆识，小子，你不是想到三仙观吗？好，二堂主等着你，只要你是老白家的总，你小子有胆子，我在三仙观恭候你。我限你10天的时间到我们的议事厅见面，如果超过10天你还没见面，说明你小子胆小怕事。 咱们回头见。
二堂主詹峰说完了，带着那些人一窝蜂似的跑了。
哎呀，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，
二孔赶紧告诉小老道，叫山药蛋帮忙把这些死尸拽到庙后，刨了个坑掩埋，然后用沙土把血迹扫净。院里还点了几炷香，好熏的腥味。云瑞表示道歉，同时也谢过二位协助之恩。俩老道一摆手，白将军，事到如今咱是一家人了，您用不着客气。方才您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三仙观，我们这么跟您说吧，不管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，咱们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，我们来个舍命陪君子，您上哪我们跟着，您看怎么样？多谢多谢。云瑞说，我打算趁热打铁，没等着詹峰回去送信，不等群贼做好安排，咱们突然就杀到里边，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？
好啊，
那么您的意思说咱们马上就去？
对，
好嘞。仨人收拾收拾要准备奔三千块，山药蛋过来，主人，那我们俩方才我说过了，你们两个人就留到庙宇之中听信。
长官，别说了，
已经做出决定，万无更改之理。山药蛋嘴撅多高，也就不敢反抗了。俺家他跟个小老道守庙不说，单说云瑞三人，借着满天星斗的光辉，飞身行赶奔三仙观。这回啊速度比较快，一个是他们心里着急，另外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道路熟悉，翻过一架大山再往里边走，白云瑞一看这个地方可不太妙，左右是两座高山，就像两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脸对脸站着，中间是一条山道，他们必须在这儿通过。孔飞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，无量天尊，注意，这可到了三仙观边上了，您没听说要想进三仙观得闯五关吗？这就叫头一关，此地名叫断魂谷。云瑞一听这名多好，倒是就断了魂了。说话之间三个人脚下夹紧，就进了断魂谷了。这地方还非常冗烟，有一点声音他往回了反，嗡嗡的都震耳朵，虽然是夜深人静，远处有什么声音在这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也不知什么鸟叫得那么难听，叫人蛤蟆根都有点发颤。他们刚进了断魂谷不到半里地，突然听见有人发笑，哈哈哈就这一笑叫人发瘆的慌，与瑞三个人赶紧站住，各拉家伙三吊脚站好了，闪目往四外观看，再看是空无一人。俩老道一拨了脑袋，无良方，人在哪儿笑的？白云瑞可眼尖，三眼往石壁上一看，离这地能有十几丈高，有一道山缝，好像山缝里那藏着个人，声音就在那儿发出来了。云瑞压宝刀扬着脸说，呆朋友， 有主的露露面，钻到山缝里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这句话果然有效力吗？就见山缝有黑影一晃，飘身行飘起个人，十几丈高。这人穿着个特号的大斗篷，就好像现在那降落伞差不多，再加上他有气功在身，在空中翻了俩个，双脚落地，站在三人的面前。白云瑞一看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世界上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，简直就是个活鬼呀、啊！反法披肩，用个布条子勒着，那胡子都有点敢粘了，外面披着又黑又长的大斗篷，光着膀子围着虎皮，下头光着脚丫子，手里的拎着一条五尾三节棍，也看不清他有多大的年纪，只能发现他两个眼睛直闪光，满嘴洁白的牙齿也闪着青光。云瑞斗丹天喝道：“呆，对面你是人，你还是一怪？”说我怪，我就是个怪。某家在此等候多时了，我就知道白云瑞你是非来不可。小子，不管你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，就冲你敢进断魂谷，就说明你这小子挺横啊。佩服佩服。不过我奉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位观主所差，在此守把山口，要赢不了我掌中的虎尾三节棍，你们就休想往里走。哗哒哒哒哒哒，说话间把三节棍一晃，云瑞还没等问他是谁呢，二孔可吓了一跳，拉住白云瑞的衣服对他说：“白将军，您认的此人是谁吗？”“
不认识。”“
哎呀，此人是南海派大名鼎鼎的八怪之一呀。”“
哦，什么八怪？”“
哎，他们师兄弟一共是八个人，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通背猿，姓铁，叫铁宽。你没看他从那么高能跳下来，轻功可站着一绝，他掌住这条三节棍也够厉害的，你要多加小心。”“
嘿嘿，料者无妨。你们二位在后头给我观战。”白云瑞上来横劲儿了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手提宝刀来到铁宽的近前。“朋友，是朋友，高个手给我让条路，将来我们互相都有借用的时候，是冤家，你就拉家伙过来，白某奉陪。好小子，你机棍。”抡三节棍便砸。白云瑞深知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、啊，他这三节棍不是木头的，前头包个铁头，那是打把式卖艺和普通的武术场才使唤那种东西，他这位是纯钢的，有鹅卵粗细，看看分量能有100多斤，那样砸在身上好得了吗？也不敢用宝刀往上碰，因此云瑞就改变成巧招迎他。一看三节棍力劈花山下来了，白瑞左脚上步，身子往右一拧，哎，把棍子躲开了。
右手腕子一翻，吭，宝刀把棍子给压住，使了个跛毫展翅啊，刀往里递，直奔铁宽的梗膀，唰就到了。铁宽呢，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往后一仰身，嘴里说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唰，这一刀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。铁宽把身子站好了，刚要晃动三节棍，白云瑞手腕子一翻，这刀又回来了。这一招名叫回光返照绝命刀，啪，那个速度就甭提了。铁宽一看不好，抓住三节棍的两头，利用中间这个接着，使了一招叫犀牛望月，身子往回一拧，哎呀，云瑞这一刀正砍到三级棍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黑一天金星四射，可把云瑞心疼坏了，心说完了，把宝刀给伤了，赶紧打垫步跳到圈外，撤宝刀仔细观看，所幸蓝汪汪的刀刃完好无损，好险！你不是凭着真能耐，你凭着宝刀赢人，拿命来！哗啦哗啦哗啦，一伸手就十几棍呢。白玉瑞就好像一条鱿鱼相似，巧妙的穿梭在大棍当中，孔道爷在后头观战，不住的点头称赞罢了。人言白云瑞是后起之秀，了不起的英雄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假呀。